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损坏了黑海港口敖德萨的基础设施。敖德萨是乌克兰主要粮食出口港口之一。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在夜间发射的全部六枚口径巡弋导弹以及36架无人机中的31架都被击落，击落的地点主要在南部敖德萨等地，其余在东部的顿涅茨克等地。乌克兰南部军事指挥部表示，坠落的碎片和冲击波损坏了敖德萨的几处房屋和港口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敖德萨经常受到袭击。该港口是联合国斡船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在礼拜一退出了该协议。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都对俄罗斯的最新袭击给予谴责，称这种行为危及到依赖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国家。礼拜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是他四年来首次访问北京。基辛格强调了处理好美中关系，避免两国发生战争，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必要性。他说，美中应该消除误解，和平共存，避免对抗。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将对方视为对手的代价。根据中共国防部的新闻稿，李尚福在会谈期间再次将矛头对准美国，称美方一些人未与中方相向而行，致使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以来的低谷。基辛格此行正值美中寻求缓和紧张局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近期先后访问中国。基辛格和李尚福会面的同一日，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亦在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以及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会面。根据礼拜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印度在今年第二季度成为苹果公司第五大 iPhone 市场。全球性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告诉 CNBC 知，印度第二季度 iPhone 销量超过了德国和法国，目前排在英国、日本、中国和美国之后。这个是印度首次成为苹果 iPhone 销量前五大市场之一。据该研究公司称，第二季度印度销量占 iPhone 总销量的近 4%。 苹果无法透露 iPhone 销量的具体数量，但表示同比增长了 50%。 苹果在印度市场的快速增长是由于该公司将印度视为一个关键的未来市场，并加大了在那里的分销和营销力度。今年4月，苹果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和印度首都新德里分别开设了第一家和第二家实体店。苹果还将部分 iPhone 手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用以摆脱目前大量旗舰智能手机都是中国生产的局面。礼拜二，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经济和金融决策者会谈结束，但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据主办会议的印度官员称，原因是大国之间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期间，印度希望就多边银行改革、加密货币的全球指导原则以及加快弱势国家的债务解决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一位印度政府官员表示，除了俄乌战争问题，会议的所有议程都是向前推进，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在内的多数西方国家都是推动坚决谴责俄罗斯是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而俄罗斯及其盟友就反对任何一类举动。该官员称，作为东道国，印度一直未能起草一份所有成员国都能够接受的最终公布，因为一些国家坚持称俄乌冲突为战争，而俄罗斯就称是特别军事行动。因受到美中晶片大战和市场降温的双重打击，主要的中国晶片公司陷入困境。日前，中国最大的晶片厂中芯国际两年内第二次挂帅。7月17号晚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 高永刚因工作调整卸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即日起生效。中心国际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刘奋峰被委任接替高永刚的职务。对于高永刚的辞职原因，公告中并未提及具体细节。中芯国际在2020年已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黑名单。该公司近期业绩下滑，5月上旬披露的一季报显示，中芯国际今年一季度营收约102亿900万元，同比下降 13.9%，净利润约15亿9100万元，同比下降 44%。 主要原因是晶片销售量减少及产能利用率下降。礼拜二，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话，目前席卷北半球的热浪这个礼拜将加剧，夜间气温飙升，导致心脏病发作和死亡的风险增加。气象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礼拜北美、亚洲及北非和地中海的气温将持续多日高过40摄氏度，同时夜间最低气温亦将达到新高，增加了心脏病发作和死亡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说，虽然人们将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白天的最高温度上，但夜间气温对健康风险最大，尤其是对于脆弱人群。数据显示，7月第一个礼拜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个礼拜，但欧洲航天局警告说，热浪先至刚刚开始，欧洲大陆正准备迎接第二次极端热浪卡戎。这个礼拜一，希腊多地气温达44摄氏度以上，热浪加上强风，导致当日24小时内发生81宗野火。日前，由于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再度进入美国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再拉警报。目前加拿大又将近900处山火在燃烧，这个礼拜的烟雾来自加拿大西部。美国多个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包括中西部、五大湖、田纳西州中部、北卡罗来纳州以及东北部。截至昨日下午2:30，纽约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47，这个意味着空气对于敏感人群来讲不健康。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约人应该再次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西部野火产生的烟雾。为了帮助人们保持知情和安全，纽约州正在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上启动紧急通知，并向各院提供口罩。霍楚仲鼓励纽约人及时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亲人。
礼拜二，美国海军一艘配备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潜艇停靠韩国港口，这个是40年来首次。之前北韩刚刚试射了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韩国国防部宣布，这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停靠韩国港口城市釜山。俄亥俄级潜艇俗称雷鸣潜艇，每艘最多可携带20枚三叉二型弹道导弹，三叉激导弹的射程是7400公里。这个意味着它们可以由太平洋、印度洋或北冰洋的广大海域打击北韩的目标。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堪贝尔在首尔出席美韩核磋商小组成立大会，在礼拜二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两个盟国表示，核磋商小组会加强联合威胁和反应趋势，促进朝鲜半岛和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持续和平稳定。今日上午，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他在前一日收到美国检方寄来的通知函，说他被列为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调查目标。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信中告诉他，只给他短短4日时间，用来准备向大陪审团报告，这个几乎确定代表会被拘捕和起诉。川普说，这封信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令人震惊的消息。 仲话呢个系对佢嘅又一次政治迫害。司法部已经起诉咗几百名参与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嘅人，喺两宗最突出嘅案件中，右翼团体誓言守护者同骄傲男孩嘅成员被指控犯有煽动性阴谋罪。法律专家曾表示，川普可能会面临同样风险，因佢喺1月6号嘅部分言论被煽动性阴谋罪指控。美国官员话，一名面临纪律处分的美国士兵礼拜二越过朝韩边境进入北韩，相信已被北韩扣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这名士兵表示担心，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仍然在努力了解很多情况，我们认为他被关押，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和调查这个情况，还努力通知这名士兵的近亲。共同警备区位于在1950至53年北韩战争结束以来分隔朝韩两国的非军事区边界。驻韩美军说，这名士兵当时正在朝韩共同警备区进行定向游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故意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CBS 报道，事发前这名士兵因为纪律被押解回美国，但在通过机场安检后不知什么原因返回，还成功加入边境之旅。驻韩美军发言人泰勒上校表示，军方正和北韩军方合作解决这个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